上文书说到，寇准背靴访六郎，杨六郎真没死，藏在天波杨府的花轿里。那么杨六郎为什么要诈死瞒明呢？原来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，因为金沙滩两狼山这两仗，杨家七狼八虎，死的死，丢的丢，出家的出家，只剩下杨六郎自己了。杨六郎因为杀了潘仁美，皇上怪罪，还被判了个充军发配到温州去。六郎出京城没走出多远就病倒了，浑身生疮长疖子，求人往京城送了个信儿，老太君挺难过，连忙上金殿动本，求万岁传旨，容六郎回京城养病，等病好了再到温州服苦役。当时天子没准本，为什么呢？他恨杨六郎为什么杀死他老丈人潘仁美。老太君寒心了，老杨家可是剩下这么一条后代，这叫天庭地一棵苗啊，真若病死在外头，那就是挖苗断后。万岁呀，你太狠了，可惜我大狼儿替着你死，二狼替的八王，三狼马踩如泥，四狼八狼石落翻营，就对杨家一点关照都没有。真要有个闪错，哎，老身连个顶丧驾灵子都没有，不是别的，得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。不行，得把六郎弄回京城。可是六郎被判了十年充军发配，私自回朝有罪，那不行啊。和大儿媳妇张金定一商量，张金定说，干脆来个诈死瞒明就得了，就叫他回来永远不出事，把他留在家里头，这样的话呢，你老人家也放心。太君同意了，派出八姐九妹出京城找六郎商量。借差呢也非常同情老杨家，假报六郎死了，就这么杨景巧装改扮成商人，趁天黑混入京城，回到了天伯府，藏在杨家的地窖里。佘太君一想，这事要漏可就完了，干脆我就说他死了得了。佘太君到金殿报丧，又弄了口棺材，准备要进京城。为什么呢？掩人耳目，叫六郎永不出事。没成想这棺材还没弄到京城呢，辽国兵将打入京城，佘太君领着寡妇太太出征了。老太君被困在重围，但是还是对六郎不放心呐，叫杨采风回朝搬兵的时候特意给柴郡主写了封信，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，告诉郡主，别管我在外边生死如何，也不准我六儿子出事，那是千叮咛万嘱咐。柴郡主呢也是照婆婆说的办，也弄了口空棺材运到天伯府，搭了个灵棚给停上了。杨府里啊，除了杨红和几个贴身的家将知道，别人都认为六郎死了，假丧当真丧办。做梦没想到啊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碰上这么个寇准给识破了。他学郡主说话的声音去叫门，六郎上当把门开开，寇准闯进去就把六郎给抱住了。我说杨舅妈呀，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。六郎一看是寇准，吓得往外挣脱。六郎明白呀，皇上知道我死了，满朝文武都知道我没了，我现在又活了，诈死瞒明，欺君之罪，得给脑袋交出来。这可了得，他往外挣脱要跑，就在这阵儿，八王正堵门，哎呀，玉梅帐，你可想死孤王了。六郎一看是八王，当时傻眼了，吓得连忙磕头，臣有罪，罪该万死。八王一看妹夫活了，那就把什么都忘了。哎呀，玉梅帐，快起来起来。寇准说，有话咱们到墙边说吧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黑咕隆咚的有啥意思，走走走走。三个人离开花轿准备奔前厅，迎面正碰见柴郡主走了个顶头蹦，柴郡主吓愣住了， 郡主啊是回去写信去了，所以门忘锁了，就这么被老七给钻了空子。六郎把经过说了一遍，郡主哭了，都怪自己不小心，装了这么多天，叫老七识破了，前功尽弃。老娘要知道，非生气不可呀！郡主一甩袖子，回后宅了。这几个人一直奔前厅，来到厅房坐下，掌上了灯光。八王说：“玉梅帐啊，你怎么装起死了呢？怪丧气的！哎，你不嫌倒霉呀？”寇准说：“那有什么？一咒十娘忘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六郎脸呐，跟巴掌乖那么红啊！哎，这都是我娘的意思。我娘，哎，别说了，我明白了。我说玉梅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现在老太君被困，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。这回你出来正好，领兵出战吧。寇准说：“那可去不得。六郎要是出来，非死不可。”怎么？还怎么？杨六郎杀了庞仁美，王妃至今怒气未消，他在诈死瞒明，皇上非跪罪不可呀！去就得掉脑袋。八王一想，可不是吗？皇上不能完呢。寇爱卿啊，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？微臣有一主意，可以两全其美，保住杨六郎的命。哦，快讲！不过我可得问问。你我君王城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？八王一想，他还得忘这茬呢。算呢？怎么不算呢？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？那太好了，他空口无凭啊，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。八王想，都说老心不爱财，今天这是怎么了呢？唉，能救我妹夫，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？好，我给你立个字据。八王当时写个字据，按上了指纹，递给了寇准。寇准说：“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，这笔钱我不要，我是替夏口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。当初我在夏口县当县官，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，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，全仗您了人家积恩得了。”八王听完佩服寇准，嗨，你爱给谁给谁，我就不管了，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。王家千岁呀，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，他不能见皇上，皇上不能饶他，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，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，杨舅妈在半道等候，人马出京之后，他可以随营听令，等到了北国，退了敌兵，救了太君，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，将功折罪，岂不妙哉？八王一想，哎，你别说这招挺好哦，先叫骏马立功，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，也对。可是寇准呐，谁能领兵出朝呢？我自有安排，就不用你那人家操心了。那不行，我不放心呐。我说王家千岁呀，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？你不是说听微臣我的吗？哎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好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我再听一回。就这么地吧，一看天光都亮了。我说杨舅妈，准备点吃的，我们收拾收拾，好上朝吧。骏马点头，没办法，撤灵棚，归之一切，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。胡皮简呢，还问呢，哎，我六哥活没活？活了，活了，你看看，这不在这儿呢吗？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，哎呀，乐的连窜带蹦，抓住了胳膊，哎，六哥。六哥，你真的活了！哎呀，寇老先生，你真有两个架子！哎，真把他救活了！什么？我把他救活了？他根本就没有死！我说，你快收拾收拾，咱们上朝见舅舅吧！哎，好，那可太好了！可又一样啊，嘴角要严，守口如瓶，对谁也不准说杨六郎没有死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我记住了。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，寇准和双王没走。从天不阳府奔到武朝门， 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，参王拜驾已毕，文东武西两相站立。皇上问群臣，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？文武还是没人搭茬。八王看着寇准，意思怎么办呢？看你的了。六郎在半道可等着呢。那寇准跪倒磕头，万岁，微臣保举一人，可挂二路元帅。哦，寇爱卿啊，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？我保举霸王千岁挂印为帅，到前敌就可以退了杭朝的兵马。霸王一听，吓得腾就站起来了。新的话，寇儿古董，哎，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？我什么也不会呀。皇上也不让啊。哎，寇爱卿，金殿无戏言，不许开玩笑。我皇侄是个文人，他哪能挂帅呢？我说万岁呀，我不是开玩笑啊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，霸王枪岁是文武全才，人家是整人不露相，露相不整人啊。哦，我皇侄还会武艺？当然会了。有一次我到纳庆宫去找枪岁办事，没用人统兵，我进去了，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。嘿，那个将练得太好了，将法惊奇，只见将光不见人影，我都看呆了。他老人家有能耐，那是喝了魔刀水了，有内秀啊。八王听了一咧嘴，心的话，老心儿，哎，你瞪了眼编瞎话，哪有这么回事啊？真把皇上给唬住了。哦，皇侄啊，你还有这两下子呢，怪孤王不知，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。八王想说，你别听老心的，我什么也不会。可是他一看寇准呢，寇准冲他直点头，那意思你快答应。哦，对呀，我得听他的，他叫我答应，那我就答应呗。啊，行行行行，哎，万岁，我是有两下子，我正要逃职呢。哎呀，太好啊，皇侄，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，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？八王一想，寇准呢，你叫我当元帅，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，咱们两个是一个绳拴俩蚂蚱，蹦不了你，跑不了我，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，没别的，我保举你。哎，万岁，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。皇上也愣了，心话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？武将不出战，怎么叫文官出征啊？哎呀，皇侄，他是个文职官员，哪会打仗呢？哎，万岁，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，您没听他刚才说吗？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，正好寇准来了，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。寇准亮出宝剑，我们两个对打，大战了300个照面，不分输赢胜败，打了个平手。那还是啊，他让着我呢，其实啊，他比我强多了。皇上啊，要说不信吧，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，要说信，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。哦，寇大人，那你可乐意挂先锋？微臣正要投职呢，那我乐意前往。这些武将们呢，都憋不住的乐，心的话，这是哪阵风呢？这不是找倒霉吗？嗨，人家乐意，咱管那干什么？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，哎，有个人出战就好。哦，那么皇侄啊，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？八王心的话，我知道谁合适啊，我也没领兵带队过。寇大人，那就你派吧。寇准笑了笑，那就派铁点王胡杨霸最合适。哦，好，胡老爱卿，那就你辛苦一趟吧，你给二路元帅压粮运草，不得有误。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，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？他们会带兵吗？因为双王胡丕俭没回家，没和他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。胡王爷暗暗着急呀，心的话， 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，非要领兵不可，叫我押粮运草，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，我要倒霉。有心说不去吧，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，不能抗旨，没办法，只可点头，就这么定下了。天子又给了精兵10万，准备3日后起兵。这几天呢，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，哎，老心儿啊，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一切都归你。王家千岁，我和你一样，我也什么都不懂。什么不懂，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？那不要紧呢、啊、他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？有他兜着呢。那杨六郎出京等候，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嘿呦，胡广爷呢，都给他就算了。好好好，我告诉你啊，都推给你，我什么都不管。到了第三天，到了教军场点兵，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，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将台上一坐，旁边陪着双天官寇准，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。为什么？那盔开甲胄弄身上，他受得了吗？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。八王往台上一坐，往下边看了看，等到点兵呢，他哪会呀，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，哎呦，看着都眼晕呢，黑压压一片呢，不知道怎么点兵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八王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先锋官末将哉，替本帅点兵。寇准乐了，心的话，八王爷你难不住我，我说雅良广何在？胡王爷一听怎么着，又叫我了，末将哉，替冯瞎方点兵。寇准也不会，胡王爷说，哎，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，怎么不点兵呢？叫我点，我可是雅良运草官呢。寇准说，我们得会点兵，不会点兵，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。嘿，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，能要你这么个压粮光吗？哦，核算就指望我干呢，你不告谁告啊？你敢抗拒元帅和先锋的命令吗？哎，好好，你有理你有理，我替你们点兵，看我算倒了霉了。荒野领过兵带过队，人家明白呀，点齐了五营四哨10万人马，粮草齐备，响炮出兵。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，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？大家送到十里长亭，王袍、赵普、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，多加注意，不过心里也很难过，心的话，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、啊、够呛。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，这是旌旗招展，浩带飘扬，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，走出有20来里地了。寇准哪着急了，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，看什么呢？他找杨六郎，心想叫杨六郎在20里地的地方等我呢，怎么还没来呢？也该到了，他要再不来呀、啊、够呛，这么多人马呢，搁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？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！哎呀，怎么还没露面呢？哦，大概是还在前边呢，因为这块离京城近，他不敢露面，怕皇上知道。别着急，沉住气，我要沉不住气呀、啊，八王爷就更不行了。这一天走出60里，天晚就地安下临时的营盘歇兵。军卒们呢、啊，调好了战壕啊，铡草喂马，吃战饭。杨六郎还没到，八王说：“哎，寇天官呐、啊，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？你不要着急，明天准来。”一夜无事。到了第二天，天刚一放亮，又起兵了，人马拖拖往前走。哎，前边是一座高山，山高林密，山上有寨墙，插着大旗。大旗被风一吹，是行卷就舒。探马兰旗官急忙来到八王眼前，报启禀王家千岁，得知前边是座高山，有占山为王的，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？八王心的话，我哪知道啊，请问寇先锋。寇大人，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？快去问牙良光。探马也不敢笑，一个元帅一个先锋，纯属是配的。 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，王家千岁，前边有占山的，咱们过不过去？王爷说：“我看看。”一提战马，到了近前，抬头瞧了瞧，不大的一座山，看见了山上有楼兵。嗯，占山的不敢接官兵，况且我们十万大兵，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。我们这是有急事，要没急事啊，一走一过就把他山给平了。先别管，等回来再抄山灭战。来啊，队伍通过。
是，
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，从山下过。哪知道刚到山下，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，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。这些喽啰兵全是绛紫色的绢帕缠头，一身土布的裤褂，腰系着大带，花里布打着裹腿，斑尖鱼鳞洒鞋，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，前面写着楼，后边写着兵。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，血气方刚，正在年轻，手拿双手带斩马刀，还有个拿着短枪横住了去路。当中窜出2匹战马，这是两家寨主。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，像显道神一样，又如哼哼二将。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，迎门高打三叉四股印，鬓边戴网口大美容球，英雄胆微微的乱颤，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，腰扎4指宽的丝鸾大带，胸勒狮子畔，双打蝴蝶扣，下边是大红中音，足蹬香牛皮的战靴，肋下配口腰刀，胯下压旗，玉顶火焰驹，掌中擎着车轮板斧，挺大的脸盘子，一道红一道白，是个红花瓜脸，两道红眉毛斜如鬓角，一对大目皂薄分明，真是白如粉殿，黑如漆脸，叽了咕噜来回乱转，压耳毫毛压在抓笔，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，舔着大肚子，咧着嘴，还真威风。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花脸，两道扫帚眉，一对钢铃眼，狮子鼻，大嘴叉，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，头戴豆青色的扎巾，身穿豆青色的箭袖，青中音，足蹬乌悠靴，胯下艾叶青松马，手擎混铁造鹰枪。这两个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，吓得官兵往后之退。就看红花花脸使斧子这个寨主，把大斧子一横，单爷爷生来在高山，不怕王法，不怕天，行人要打此路过，必须留下埋路钱，把东西放下带走，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。队伍停下来了，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，王家千岁，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。
哦，八王吓一哆嗦，心的话这可够呛，要是不打仗，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，要打仗我和寇准都白给呀。速调先锋官。寇准吱声了：“
我来了，王家千岁，怎么叫我打仗啊？用不着你我，杀鸡何用贼牛刀，我是来人啊，叫雅良用曹光前去出战。”
胡王爷早来了。哎，我说寇大人呐，动不动你往我身上推，你这个先锋官管干什么的？
我是胡王爷，我是有身份的人了，打个伤贼用不着我，你就去就得了。
嗯，怎么非得我去？
不去就斩。
胡王一想，别和他开玩笑了，他俩真不行，我过去吧。老王爷到队前一看，两家寨主：“山贼呀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你们敢接官军？你们长几个脑袋？哎，快躲开，让官兵过去。”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：“嘿嘿，老百姓我们还不劫呢，少废话，把东西放下。”胡王爷火了：“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？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带的队伍？谁呀？八王千岁赵德邦、八监丸领兵，你们敢接？
什么？
八大王来了？嘿，太好了，抓的就是他，可该找爷爷发财。少废话，把东西放下。”黑花花脸吱声了：“
什么？八大王来了？太好了，快叫他出来出来，我把他抓住报仇。”
把这人心取出来下酒喝。
胡王爷一看，怎么遇上这么两个混蛋呢？敢劫大股的官军，把他宰了算了。想到这儿，摘下冰铁造鹰枪，砰，掌中一挺，孽障，你太撒野了，开枪！说完抖枪便刺。使斧子这个寨主故意把肚子一舔，哎，小子，往这儿扎，往这儿扎，大太爷要躲，就是你儿子。胡王爷奇怪，他不怕扎是怎么的？倒犹豫了，哎，别叫他吓住。想到这儿，噌，枪就到了。哪知道使斧子的寨主一看枪到了，忙把大斧子抡圆了。这斧子像小车轱辘那么大呀，奔着胡王爷搂头盖顶，呜一声就劈下来了，嘴里还喊呢：“劈脑门！”话到斧子到，胡王爷赶紧撤枪去崩斧子，枪一举，他刚一崩，哪知道斧头崩开，现出斧短，斧短够奔胡王爷的面门，唰就下来了，嘴里还在喊：“扎眼人！”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啊，劈脑门扎眼人，急忙撤枪往前压，哪知道斧子抽回来，唰，拦腰斩来。山大王还在喊剃排骨，胡王爷手忙脚乱的，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，哪知道斧子招又变了，反背唰就是一斧子，嘴里在喊砍肉锤。斧子来太快，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，斧子唰就下来了。老王爷一看不行了，想躲躲来不及了，撒手趟浪，扔了大枪，来个虎抱头，是滚鞍落马。官兵刚想过去救人，哪知道黑花花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，喽啰兵过来把胡王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。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，哎，弟兄们给我冲，要活擒找得猫。再看喽啰兵往上一拥齐上，抓寇准，抓八王，要是二人生死如何，明天接着说。